いいな。
我等会儿有
这是你的，
对，有弟兄的。
啊，您放进去。
好，各位弟兄姊妹们，早上好，主日平安。感谢主，今天又下雪了，可能部分的弟兄姊妹还在来的路上啊。那么我们时间到，我们就先开始今天早上的聚会。我们余弟兄虽然远，但是已经早就在我们当中坐着了，感谢主。我们聚会之前还是先提醒大家把我们手机如果是没有设置为震动的话，我们先设置为震动啊。有时候会忘记，这是正常的，我们都检查一下。然后如果先来的弟兄姊妹，我们都尽量往前面坐。像圣经说的啊，所罗门说的，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进前来听的胜过愚昧人献祭啊。感谢主。那我们先来唱一首诗歌，圣徒诗歌的351首，住在主里面。我们请思行的姊妹先来行一遍。都接近来唱啊，起，
住在主里面，无上帝父亲，常与主交通，甜美的经历，住在主里面，主与我联合，常与主交通，与主间隔，住在主里面，常与主交通，圣灵必引领，顺服主恩膏，得向主飞赶，常与
主。我们把诗歌本拿出来，如果那个。三段，
灵必出境，神光一生从，生命必增长，黑影全脱离心灵。住在主里面，软弱变刚强，常与主交通，生命吞死亡，住在主里面，康熙变歌唱，与主 交通喜乐带忧伤，住在主里面，撒旦难攻击，常与主交通，世界是喜利。在主里面，罪恶无权势，常与主交通，自己必消失。住在主里
聚会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说啊，是你的爱，是你的恩典，来吸引我们众人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所求的不是别的，我们所求的就是你自己来向我们显现，使我们能够经历你亲自和我们同在。主啊，使我们的心能够蒙你的保守，使我们众人的心如同一人的心一样。主啊，也使我们在你的面前蒙你丰富的赏赐，你的话语，你的心意借着我们的弟兄能够向我们流露。主，如果没有你的话语的指引，我们前面的道路不会走，如果没有你意向，我们的心就会放肆。主，所以求你借着你的仆人，我们的弟兄的话语来提醒我们，来指引我们，来催促我们，说我们应你的话满心的喜乐，应你的话也恐惧战惊。主啊，求你除去我们聚会所有的拦阻，搅扰我们人心的分心的，都奉你的名除去，使我们的弟兄能够如同你流通的管子，毫无拦阻，将你的心意向我们众人流露。求你保守我们的聚会，求你保守我们众人，我们将早上的时间仰望交托在你大能的手中。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余弟兄。退出来，
退出去，退不出去吗？好，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下的雪其实并不大啊。这个我们从这个 New Jersey 一路开过来，今天是我的姐妹带我来的。其实一路欣赏这个雪景，可能是今年最后一次啊，不一定啊。这个电脑好像不大，要不然要换我的。We need help. Yeah. Otherwise, he is fine. Cannot get out. open mic. Yeah, this one. What's happening? The escape now.每个电脑不太一样啊，这个still not the same. 你们看到了没有？啊，好极了，好，谢谢。感谢神的恩典哈。那今年已经很快就进到二月份了哈，时间过得真快。你们中间隔一个这个，我看你们有点懵懵懂懂的哈。啊 ，OK， 今天要和大家来分享的题目呢是多结果子的教会。用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15章，是大家很熟悉的这一章圣经。15章，约翰福音15章，在我们中间除了刚刚得信主的弟兄姐妹之外呢，网上的朋友们也有些慕道友说不定。那么一般弟兄姐妹们呢，讲到约翰福音15章，都晓得这是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是吗？那这一段的圣经呢，在所有的教会里面都不知道分享过多少次，但是这却是各个教会不住的在传讲的。那么今天我们所唱的诗歌呢，非常高兴看到年轻的马弟兄在带我们来敬拜啊。在这首诗歌里面讲得真好，住在主里面，常与主交通啊，这个黑暗就除去，软弱变刚强，然后心中的忧愁就变为喜乐，然后在主的面前与主面对面，我们里面活水就在涌流啊！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非常珍惜也非常羡慕的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我不晓得我们中间有多少人过去曾经觉得与主非常的亲近，好像大卫一样在主的面前坐在主的殿中瞻仰主的荣美，也好像玛利亚一样什么事情都放下来，就坐在主的面前听主生命之道，与主中间是那样子的亲近，然后在神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得以自由，我们就好像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荣上加荣，如同镜子里一样。我希望这不是我们过去的经验，也不是我们心中的羡慕，而是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这是我们所羡慕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回到这一段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我从教会的角度来看这一段的经文啊，15章是圣经中间的一个大章哈。我们知道Campbell Morgan 他有一本的讲道集专门是圣经中的大章，那么约翰福音15章绝对是圣经中的大章，因为这是主耶稣讲到的7个我是中间的一个，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主用真葡萄树来描述父神和耶稣基督还有我们的关系啊。这个父神在他儿子的耶稣基督里面呢，教会的元首，所以借着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要来多结果子。那主说他拣选我们，差派我们去结果子，然后把荣耀归给神啊。所以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呢，我们看要来思想主怎么样子告诉教会，让我们如何才能够多结果子。今天在这个疫情仍然蔓延的时候呢，许多的教会人数都大减，尤其现在 Omicron 大家知道已经它的影响力，它的病情没有过去那么严重啊，所以很多教会都已经几乎是开放。我们上个星期到了 Houston 去，那个教会聚会人数大概坐满了70%以上， 啊，那是因为我们有外来讲员哈。那我们在座不晓得，在网上我看比较多哈。啊，年长的弟兄姐妹们啊，我们去看我的叔叔啊，以前在你们中间的余长老，记不记得？余金庆长老，没有几个记得的哈。啊，记得哈。啊，他啊，今年89岁。但是他开口闭口都说90岁的老人了啊！事实上这个年纪大的时候呢，好像有的时候喜欢说自己大一岁的样子哈。不过按照中国年过一年是这样的哈。所以我们因为我婶婶过去之后呢，我们都很想念他，一直想下去呢，三次都延期，都是因为疫情的缘故啊。最后一次是因为这个上一次的Delta 我们不能下去，那么他身体觉得自己很疲累，但是我们为着我们下去呢，他锻炼身体啊，可以陪我们啊。后来一个我们去了整整一个礼拜啊，星期一到星期一，这个星期一回来的，我发现他身体比我还好啊，真的。那个我的姊妹写信给我的儿子们就说呢，发现这个吴爷爷的这个精神呢比你爸爸还好啊，所以我是非常惭愧，但是也是好消息哈，他很想念你们哈。说你们对他多好多好哈，所以啊，但是上个星期我去他们，本来是想下去休息一下，啊，正好碰到上个礼拜天不需要讲道，那我叔叔知道我去当招工差了，所以我还是去讲道，啊，我就看见他们教会呢，虽然不大，但是人数来的呢，大概蛮多人的哈，感谢主，希望今天是因为下雪哈，然后大家不受疫情的影响，那么很多的调查就说呢，疫情过后很多教会。会失去40%的人到这么高，就是不来聚会了啊，因为习惯在家里太舒服了，也不需要开车。即使偶尔来一下的话呢，一点事情就不来了。所以啊，要一个教会在这样子疫情的这个冲击之下，教会还会继续成长，多结果子，这是一个挑战，是不是？所以今天我讲这个题目的时候呢，不是只有对教会的同工们的一个压力啊，或者是挑战，而是说整个教会，全球的基督的教会，应当怎样子为着靠着主，能够越过疫情对大家身体和心灵还有这一种隔离的影响，仍然能够让大家的心呢亲近主啊，让教会更加的成熟。能够多结果子啊，所以这是我今天讲这个题目的原因之一哈。那么我个人也非常喜欢这个经文的啊。过去点经家呢，讲到15章，你们其实不需要看啊。我的是，我就照着这个次序讲就是了。过去点经家呢，多半把15章的重点住在主里面，非常宝贵。我年轻的时候最喜欢看的书呢，有一段时间最喜欢看的就是穆安德烈的书，我不晓得你们听过没有。他特别讲亲近主、住在主里面这一类的书啊，他的参考书我几乎都买了啊，英文的中文的不多哈，那个时候多半是英文的，我仍然看，非常喜欢他写的书，因为他写的书讲到我们和主的关系是何等的亲近啊，这一个是一直到今天我们都非常珍惜宝贵的。但是呢，我们不能够把它单单看成我们个人灵修或者装备自己的一张好的经文，而是应当把它从它经文的本身来看呢，主在这里讲的是对教会讲的，我们是教会的一部分而已，所以主体是在讲教会。主说你们，我算了一下，在这17节圣经里面出现了33次啊，所以可见呢，这一章的圣经主耶稣讲的时候是对着整体的他的门徒们讲的，也就是我们今天的教会讲的，所以我们不能够只把它当作用在我们身上，而是用自己身上，我身上，而是用在我们身上。所以这样子的话，教会的成长多结果子，不是教会少数同工们的压力和责任，而是我们每一位重生得救的弟兄姐妹们都参与在其中的，很清楚吧？所以我们要替自己来听这个道，自己来读这个圣经，自己来到主的面前说，主啊，我在这里，让我能够多结果子。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真葡萄树上面的枝子，所以每一个枝子都应该是结果子的枝子，而且结好果子。葡萄树其实我们都多多少少看过葡萄树，是不是？很多人可能只看过葡萄，没看过葡萄树啊。看过葡萄树就知道，如果葡萄树不结果子的话，你根本不会注意它。而且果子结得好，结得多的时候，说：“哎呀，这棵葡萄树真漂亮，真好。”然后，如果你吃一颗又甜又新鲜又多汁的话，你说：“哎呀，太好了，这个葡萄树我可不可以移植了，或者是我可以采一些回去？”好的果实吸引人，让人得到满足哈，而且能够怎么样的，能够真的能够让神的荣美借着我们这些枝子能够结出来。若是我们不结果子，只是一个不结果子的枝子的话，好像有点白占地球，没有人会去欣赏一棵葡萄，没有葡萄树的，没有葡萄的葡萄树，除非是栽种的人看它天天长大啊，天父是栽种的人，是不是？那我们这些枝子们身上如果没有果子的话，我们在神面前就好像把银子埋在地里面的仆人一样，我们没有尽上我们的本分。我们不能够期盼别人结果子，而我们只是在其中。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神的面前，因为神的恩典够用，神爱每一个，神不偏待人。任何人在神的面前愿意顺服，也像我们马弟兄祷告里面讲的，做一个流通的管子，生命从里面流过去，必然结果子。除非生命里面有阻碍，有难阻，有神所不喜悦的这些大灭之物，或者不讨神喜悦的等等，要不然的话生命应该流露出来。那么近年呢，这个姜师大他们呢特别强调，不但是针对教会的成长，也是针对普世的宣教。因为我过去从95年开始宣教，所以我就比较知道，像 Christopher Wright 他们这些人呢，他们从整个创世纪到启示录，把所有的经文用宣教的眼光去看的时候，就看到所有的经文的里面都和神的宣教有关的。神给亚伯拉罕祝福，我必赐福给你，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个话就是宣教的话。在保罗写到加拉太书第三章的时候说，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万主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地上的万主都要因你得福。可见那些以信为本的人都要同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就是怎么样，就是得着因信耶稣基督，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所以在创世纪的时候，就让我们看见神的预言在这里要地上的万族都要得福。以色列是神的葡萄树，下面就会讲到神栽种它是上好的葡萄树，但是却结了野葡萄，却不但没有结好葡萄，结了野葡萄，不是神要的。所以这叫做失职的，这叫做没有结果子的葡萄树。所以整个旧约里面三个大的先知，以赛亚、耶利米、尼希米，都讲到葡萄树的例子，都讲到他们是神所栽种上好的葡萄树，但是却结出悖逆，结出罪恶，结出许许多多的不讨神喜悦的野果子。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才是真葡萄树，从神而来，真正的葡萄树能够结出好葡萄来。所以我们也从教会的眼光，每一个人包括你和我在里面来看这个经文，也从神的心意、神的国度的开展的眼光来看，整个普世的宣教、整个普世的福音、整个普世归向基督，这样子的一种的眼光来看这一段的圣经。那我们的眼光、我们的看法 就会和过去为着自己灵修和装备和熟读圣经有所不同了。因为这是一个征战的，这是一个实际的，让神的教会能够在这黑暗的时代，在这生命吞灭死亡，让真光能够照耀，真理能够传开来，让神的名能够得了荣耀。这和我们所读的为着自己读了圣经的中间是有差别的。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你们是枝子。在这里讲到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我们与主原来就是合而为一的，阿们。我们就是葡萄树上的枝子，我们就是和基督是一体的，我们就从他而出，我们属于他，归于他，我们本于他，阿们。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和基督的关系就是生命的连接，就是生命的关系。所以不要把自己看成和主没有关系，有需要才到主面前祷告，这个是不对的。我现在会讲到一些底下要讲到的，所以过去讲在讲到的时候可能就很快就过去。戴德森在中国服侍的时候非常的甘苦，刚刚新去的时候，在中国这样子跨文化，这样子被中国人中原这个我们是王朝的这种观念呢，别人都是蛮夷之邦呢，他又到内地会要去传福音，所以非常的甘苦，非常的窘迫，甚至于都生病回到英国，然后再还是主感动又回来。但他最失望、最疲累、最孤单的时候，他在神的面前走不动的时候，神把这句话给他：我是真葡萄树，不负责栽培，但是你们是枝子，住在我里面的，我也住在他里面。他忽然明白一件事情，不是他在拼命了，也不是他在为主做什么，而是让主从他里面流出来。因为他是葡萄树的枝子，所以他一下子就把重担都交给主，一下子就全部回到这个生命的源头。主啊，愿你的生命借着我涌流出来，愿你在我身上做你要做的事情，我在这里，阿们。所以他这样子的观念完全从自己的里面，他说哦，原来我不是拖着葡萄树，乃是葡萄树怎么样拖着我。所以他就知道他一切的源泉，他的生命，他的喜乐，他的能力，他的恩赐，他所有做事工的果效都在主里面，所以这对他是一个很大的帮助。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所以我们在我们身上，主对我们对教会的期盼，他要建造一个荣耀的教会，把荣耀归给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个道不是很深的道，虽然听起来好像很高，但是事实上就落实在你我中间，我们就是他的教会之一，中间的一部分。所以亲爱的主，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主来感动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若把自己交给他，他在我们身上要显出他的丰盛，也要让神在我们身上得着荣耀。中间的经文就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这些就是喊说主啊主啊的人，主说不一定都进天国。这也是保罗所说的，到最后被火一烧紧紧得救的那些人。然后呢，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所以结果子的反而要被修理，那不结果子就不被修理多好啊，但是不结果子要被剪下，丢在外面，固干了，被人践踏，失去所有神的保守，失去所有从神来的平安、荣耀、尊贵。一个是剪去，一个是修剪。旧约神的子民没有结出好果子，栽种上等的葡萄，这是叫做葡萄之歌哈。指望结好葡萄，凡结了野葡萄啊。神要的是公平，但是倒有收割的是暴虐，指望的是公义，谁知倒有冤声啊！所以这里说，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就是他的教会。今天来说，就是他的教会。 但是以色列人失败。所以在这个地方，在以赛亚书的里面，连续六次的祸灾祸灾祸灾祸灾，六次祸灾，每一次后面都有一些话啊，这是以色列的结局啊。它的原因很多，不是我今天能够讲的结束的啊。所以这旧约的神的子民没有结出好果子，那么新约呢，神要他的子民多结好果子，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所以我们不是说我们认罪悔改了，但是我们要结出果子来。所以结出果子来是神对我们的命令和要求。所以看果子就可以看出树来。经济上岂能得葡萄，吉利里岂能得无花果，什么样的生命结出什么果子的意思。所以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这是很明显的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既然重生，既然在基督里面，就应当结出好果子，让世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把荣耀归给神。若是不然，我们结出不讨神喜悦的，就是我们因为不顺从，因为我们悖逆，因为我们不信的恶行，走了以色列人的道路。神是不改变的，所以求主让我们在神面前知道他垂听我们的祷告，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他体恤我们的需要。所以任何人带着自己的软弱需要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依靠他的人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刚强，不依靠他的人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跌倒，就这么，这就是现实的生活当中啊。你们蒙的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乃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所以我们都是因信耶稣基督的救恩，这活泼长存的道，我们得着那不能坏的生命，所以我们才成为真正葡萄树上面的枝子。因为我们不是荆棘，我们不是吉利，我们是基督里面的，从基督而生的，所以我们是重生的，我们是属于神的。所以从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结出好果子来，只要我们按照圣灵行事，我们必然结出圣灵的果子来。阿们。这圣经里面的教导，但是我们要靠主的恩典。好，所以我下面很快的用五个方面来提醒彼此勉励，我们怎么样子来接受这个圣经里面的主对我们的教导啊，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子在神的面前能够成为一个多结果子的教会，多结果子的枝子。尤其在为难的时候，在艰难的时候啊，所以最重要的四个字就是住在主里，住在主里，与主常交通。所以今天我在想，这个领会的弟兄会点哪首诗歌，我不晓得事先是马弟兄，我想一个可能就是住在主里，一个可能就是成为活水的运河。所以他选诗歌选了这个住在主里啊，祷告的时候祷告到活动的管子啊，所以啊，感谢主啊，能够体会这张圣经的意思啊。所以住在主里面，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够生根建造啊，然后住在主里面，我们能够多结果子。我们住在主里面，因为结果子就接受父神的修剪，让我们能够结果子更多。然后我们能够住在主里面，所以我们能够以神的爱彼此切实相爱。因为切实相爱，我们可以同心合意，在教会里面同心建造，然后对着我们的邻舍，我们能够齐心传福音，对着普世，我们可以齐心宣教。不是彼此相爱的教会没有这个动力，也没有这个可能。我服侍过很多很多的教会，当教会的同工们能够彼此为着主的缘故，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以神的旨意为念，以神的事为念，而且能够在神的面前一起屈膝祷告，把自己的私心自己的血气背景放下来，一起为着神的国度在这里摆上的时候，神要使用这样的教会。如果大家彼此不服气，或者不活在主里面，活在自己的才干的里面，热心只是外表的热心里面，这个教会一定会起冲突，一定会有矛盾，一定会有心中疙瘩，一定会有间隔，说不定到最后就相咬相吞，到最后就有教会分裂。和主的关系决定这一切，和主关系近了，我们在主的爱中， 我们能够包容，能够爱纳，对吧？甚至于误会我们的人，得罪我们，伤害我们的人，我们都能够靠主的恩典自己先得医治，也能够不受影响，然后我们能够传扬主的道啊，传扬主的道的里面结出果子来，这是一个最终的目的，然后让神得荣耀啊，住在主里面生根建造啊，枝子不能够离开葡萄树，这是一个定律，以别的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这段经文很多人也很喜欢，诗篇十六篇的第四节，当我们心中不是基督为主的时候，真正重生的得救的人是没有喜乐的，是没有安息的，是没有平安的，是没有力量的，体会吧，同意吧。你们不要太严肃啊，我看你们比我严肃的多了，讲员都没你们严肃，不要吓我好不好，听得懂吧，就是嘛，我和你们也蛮熟的了，所以不需要太严肃哈。枝子是不能离开葡萄树的。我再说，以别的经文是说以别神，那个神旁边是点点点，表示说他加上去的，因为他不知道用什么好，所以以别的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任何基督徒以别的在心中占了神的位置，我们的日子一定不好过，我们没有力量，我们在维持，我们在过认罪悔改惭愧内疚被撒旦控告的日子，这不是神要我们做的。一个被神使用的人，他必须靠主的恩典，这一关一定要过去，基督永远在心中居首位。但是我们要落实在每一天的生活，我们的言行，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念当中。所以保罗说，一切美好的等等等，你们要去思想，从我所看见所听见等等等等，你们要照着去行。从我们里面啊，我们攻克己心的胜过取成，让我们的心思意念能够洁净，能够归向神，然后我们的行为开始改变，到最后我们的性格开始改变，我们整个人开始不一样，从里到外的一个改革，一个更新，在主真道上造就自己，这是很重要的哈。啊，成为生命流通的管子，不住的长大成熟，能够结果子，这是在主里面生根建造啊，在生命的里面生根建造，好让我们能够结出生命的果子来。我们既然接受主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里面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就增长了啊。我岔出去用了，我在给你们的经文里面岔出去用了这一段的经文，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六节第七节这段的经文，因为用在这里也很合适，因为使徒时代的那一种的信仰的环境是很复杂的，所以保罗一再强调圣经的真理，约翰也一再强调那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啊。耶稣的兄弟犹大也说要为从前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因为当时的环境实在是非常的复杂，有他们古老存在的泛神论，就是什么神都拜，拜天拜地拜土地公拜这个拜什么都拜，所以像印度人传福音的时候叫他接受耶稣了，他一点没有问题，好，我接受。为什么？每一个印度人平均下来都有30个神啊，只要对他有好处的他一定信。但是你说这是唯一的神、独一的神等等的话，那就是真正的福音了。他如果接受耶稣基督独一的神，弃绝所有的偶像，那他才是真正重生得救。所以不要以为印度人说信了你就很高兴啊，他因为他的背景我们不知道，这叫泛神论啊。然后呢，靠着星象、星座，今天很多的人都看星座了，在美国，在我们中国的话，看你属牛的、属猪的，今年属虎的，是不是？虎虎生风的哈，啊，如虎添翼的，大家都要讲这个的哈。然后希腊异教的神，好，希腊很多神话故事，是不是？然后诺斯底派在当时呢，刚刚开始，保罗的时候已经开始了，到了约翰的时候更厉害，到了第二世纪的时候是他们的鼎盛时期，Gnosis， 讲到这个神是善的，物质是恶的。 所以呢，神不会创造这个物质的恶的世界的。所以神呢，有大神，有次等神，一直下来下来，最后这个神呢，最下等的这个神呢，才会创造了物质的世界。所以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不相信独一的神。啊，他说他们这些人特别的智慧等等，基本上是这样，我相信你们都听过。所以约翰也特别针对这一个讲到太初有道等等，就是为了这一个啊，传统犹太人重视律法和节期啊啊，让他们这个被捆绑啊，所以福音啊2000年来都被捆在犹太人中间。如果不是神差派彼得下哥尼流家里，福音也不会到外邦去。如果神不容许耶路撒冷大遭逼迫，门徒也不会四散把福音带到各个地方去，因为忙不过来。犹太人的性格只有我没有别人，别人都是属狗的，只有他是属天的。啊，犹太人的自大和那种的隔离已经违背了圣经里面真正的意思。啊，还有这种联合信仰，什么都是好的，大家 join together。啊，基督教跟回教跟这个任何的这个邪教都可以在一起，都要渗入教会。所以这个为着信仰的持定啊，所有的使徒都针对当时的信徒和教会呢，都有非常深入的教导和提醒。所以在这个地方讲到生根建造，就是说我们住在主的里面，在主的里面根基要稳固，不能够浅浅的，一定要信得深，一定要根基要坚固啊。这个圣经里面常常讲到我们是神所建造的房屋，所耕种的田地，所以常常用圣殿用建造来表示一个看得见的外面的一个啊一个建筑啊，好像神手中的工作。另外就讲到生命啊，讲到我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啊，保罗撒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啊，但是神叫他生长啊，所以我们在这里要长出好果子来。既然接受主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这是一个不断成熟的过程，不断成熟的过程。讲到四个分词，在他里面生根建造啊，这个是过去的事情，我们一得救的时候就已经这样子。然后建造，我们被神建造，是一个被动式的啊，神在建造我们，我们是他手中的工作。然后我们的信心就不断的坚固，然后我们在神的面前感谢的心就增长。所以这四样事情呢，是当我们在不断成长当中呢所会经历的事情。所以在这个圣经里面呢，生根是一个，建造是一个，坚固信心坚固是一个，然后感恩的心增长，这四个分词呢来讲到成长。生根建造的成长是不停的一个过程啊，生根是过去完成的，这个根就是基督和他的真理啊。保罗把这个道理传得全备，能够把信徒呢，在这一个迷信和这种环境非常混淆的地方呢，把他们能够完完全全的带到神的面前来，在真理上清楚，在救恩上确定，然后在跟随基督上面能够扎实的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去。那 27 很有名哈，我们教会40多年前成立的时候，在讲门徒训练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讲到这个27哈，这是导航会后来又有个新的 New 27哈27哈，跟那个提摩太后书22那个22哈都是很有名的训练哈。无论什么门徒训练呢，目的都是要在主里面生根建造。这个教材无论换什么教材，目的都是一个，让圣徒们在主里面生根建造啊，生根强调生命在里面呢，能够根深蒂固，能够不断的按时候结果子。建造讲到建筑物的根基稳固，建造在神的道上，能够像建造在磐石上一样，所以在神的话语上面一定会加强建造啊。住在主里面多结果子，这个住在主里面有一个前提，就是一定要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住在主里面不是一个道理，我们不可能带着很多的罪然后去住在主里面，进不去的。 就是说天国路是小的，门是窄的啊，要舍己背起十字架的跟随主。住在主里面，我们需要把自己放下来，要跟随主才会住在主里面啊。不住在主里面，我们什么都不能够做。一切的神，一切的天上各样的丰富呢，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我们只有住在基督里面，才能够生命得的更丰盛，才能够经历支取神天上一切各样属灵的福气。所以一个基督徒属灵的生命的丰富度，在于他在主里面的真正的光景，在于他背十对舍己背十字架真实的情形。一个不肯舍己跟随主的人，不会住在主里面。他只要主的保守，住在主的保护当中，而不是真正与主亲近的。因为黑暗和光明是不能在一起的，真实和虚假是不能在一起的。我们必须在神面前被圣灵被宝血洁净，被圣灵光照，在神的面前回转归向主。所以圣灵才会在我们里面为我们祷告啊，用不住的叹息，让我们越来越靠近神的旨意，越来越在神的面前被洁净、被光照、被坚固、被神的话语所建造啊。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结出许多子粒来。而且下面这句话，主耶稣说，就是若有人要跟从主啊，我在哪里，跟从我的人也要在哪里。所以住在主里面不是一个静态的，不是一个好像主来保守我们的一件事情，而是我们要主动的，我们要背起十字架跟随主，然后主在哪里，我们在哪里，我们在基督的里面。当然按照这一个救恩的定义来说啊，我们已经在基督里面，就像我们按照定义来说，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按照定义来说啊，这是广义的，但是事实上我们仍然在地上走天路。我们的地位来说的，不是按照那个定义来说，按照地位来说，我们得救了，我们在真葡萄树上，我们在基督里，但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一切呢，都需要在基督里啊，这是这里教导我们的。所以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啊，这段的经文是他第五节哈，比较重要的，我把它截录的哈，不是全部啊。所以我们和主的关系，其实哈，今天很多的教会人为什么越来越少，尤其年轻人为什么很多都不来教会啊？那个很多的调查有很多的原因哈，非常多哈，尤其在 Youth Ministry 里面的人更多哈，或者是 Young Adults。但是很关键的一点呢，就是沟通不了，他们觉得 nobody care， 关怀不够。也许我们很关心他，但是我们缺少行动，我们缺少互动。也许只是一方面的说how are you doing？ 你需要什么吗 ？I'm more than happy to help， 我很愿意。但是我们赶不来，我们关系建立不起来。所以我们各个年代层都需要有服侍主的人在中间做桥梁。我过去做宣道的时候，在教会里面一直找所谓的 1.5， 你们知道吧，第一代和第二代中间那个 1.5 啊，英文又很好，又中文又很好的人啊，尤其还会写中文的话那更好啊，英文已经很好。所以那些十岁以前到美国来的哈啊，就是上了小学，最起码读了四年级以后，但是又是初中毕业以前到美国来的啊，这些人英文也很好，中文也很好，我都请他们到教会来做 intern， 做 1.5， 为什么？他们英文堂也可以接触，中文堂也可以接触，在中间做这个桥梁啊，教会就需要这种中间的桥梁。所以不要小看你年轻哈，因为你年轻，所以更年轻的人你可以嘎得来啊，所以我们可以怎么把教会的长辈跟晚辈呢，能够借助我们呢，能够变成什么关系更加的密切。所以不是只靠几个长老几个同工哈，只是去关怀年轻人很辛苦，我们需要整个教会都在这种中间。所以我们中间有一些人呢这个可以在做这样的事情啊。住在主里面，约翰的秘诀 重点是怎么样的，我们是或者不是真葡萄树上面的枝子，我们是不是真正的门徒。大家已经很清楚，门徒和信徒中间是差很多的，信徒就是信的，门徒是跟随主的，背起十字架跟随主，这完全是两回事。门徒是遵守主的命令的，那信徒可能要主听他祷告的。枝子在或不在葡萄树上，我们是不是活在主里面，我们的生活，我们常或不常住在主里面。刚才那个是在或不在，不在的话已经被剪下来，表示不结果子。常或不常住在主里面，或者无事不登撒宝殿，保持距离是安全的关系。我们能或不能多结果子，是我们靠不靠主，靠自己什么都不能做，靠主我们顺服，我们就能多结果子。我们求或不求他的帮助，这段圣经里面下半段 第九节开始讲到神的国度的事情，讲到你们彼此相爱，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父就必垂听，这个是讲到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来说的。所以我们有没有为神的国度求，我们真或不真彼此相爱，如果没有神的爱，我们彼此爱不来，这是一定的，我们爱自己的家人都爱不来，孩子听话的时候真可爱，孩子不听话的时候真讨厌，我们的情绪自己都掌握不了，我们有或没有把荣耀归给神。所以从这段圣经里面，我们从这几个角度去思想，我相信对我们自己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其实就拿这一章好，我们来分享讨论就很好，想一想哈， 我翻过去就你就忘掉了哈。我们是或不是真门徒，我们在或不在葡萄树上，我们常或不常住在主里，我们能或不能多结果子，我们求或不求神的国神的义或他的帮助，我们真或不真的切实相爱，我们有或没有荣耀归给神。住在主里面 Abiding in Christ， 这就是穆安德烈特别强调的，也是我在这个大学期间最喜欢的时候，就是亲近主。所以我那个时候都跑到荣教寺那边去聚会哈，就是西安堂，你们台湾来的知道哈，这个荣教寺那里，因为他是一个非常亲近主的人哈。那这个你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他是不讲什么神迹的，但是他什么恩赐几乎都有哈。你带着问题到他面前去哈，要请他替你祷告干嘛哈？他说要问他了，那他说我们先祷告一下，然后你和他一坐下来哈，那个神的同在那么丰富哈。然后他问你有什么问题，你已经没有了，所有问题都没了，现在遇见主什么问题都没了。很多时候我们的问题都是因为和主中间出了问题，和神中间问题解决，很多问题就没了，同意不同意？我常常去处理教会的事情，因为做长老做了很多年啊，我每次不先，我从来不去先问谁对谁错，我都先把他带到主的面前了。有时候讲一讲带到主的面前来，还能谈谈主的恩典，正面来谈到一半，他说已经没事了，好了，谢谢了，事情还没碰到就过去了。你去讲你为什么这样，他这个不对啊，你这个是你这里也有点不对，你能够做啥事情不搞砸了就不错了但是你把他带到主面前，他和主的关系只要一连上一对了，他就发现怎么样的问题解决了，他里面的问题解决了，外面事情他就有力量去处理了，问题可能还在，但他知道怎么去处理了所以一个人和神的关系一对的话，很多事情就解决掉了，将心归给主所以基督住在我们心中去守卫，没有别的代替耶和华代替神。所以不比如主问彼得一件事情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一个真正跟随主的人回答就是说，主你知道我爱你。但是我们常常生活里面呢，主根本不要问，我们自己知道我们爱一些东西比爱主更深，我们也不能撒谎。与主同住，支取主的丰富，多结果子，天天荣神益人，帮助别人所以你们得在基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基督是我们一切的一切。当我们真的住在主里面的话，所有在基督里面，所有神一切的丰盛都是我们的产业。阿们。我们都可以来神面前支取，凭着信心支取，我们按神的旨意祈求祷告，神必听我们。 住在主里面，生命宝贵的信息。戴德森当年就是因为这样，在中国继续传福音。葡萄树自然的涌流，让我们在主面前瞻仰主荣美，在主面前聆听主圣言。这是大卫，在主荣光中，世界黯然失色；在乱世中，能够治理在主面前，仍然能够听主差遣。我们最近啊，还有一些弟兄姐妹们出去宣教啊，回到工厂，我们心里面非常感动。尤其在这个时候带着孩子接受修剪，除去男主生命成长的障碍所以接受父神的修剪，从心中除尽一切当面之物，以信心接受天父智慧的修剪。因为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我们得益处，无论是好处无论是难处，神都是为着来修剪我们，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得到属天的益处成为合用的器皿，来做神的工。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里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这个善不是外面的好事，而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在我们生命当中给我们的职分和托付，要我们成就的功夫，要我们在地上去做成的。就像给了我们1000两、2000两、5000两去做买卖，就是神要我们所做的东西。这一个就是神旨意里面要我们成就的事情。所以腓立比书第二章也讲到说，我们就当暂停恐惧做成得救的功夫这个就是这个做成神在我们心里运行所预定的美意神要做的事情。旧约神的子民不结好果子，因为离弃活水的泉源所以他们不接受神的修剪，他们离弃神神叫他们悔改，他们不悔改，他们做了两件恶事，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这是一件恶事。另外离开神去自己建造，做了一个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所以我栽你是上等的葡萄树，真正的种子怎么变成外邦的野葡萄坏枝子呢？岂有一国换了他的神，我的百姓将他们的神变成那荣耀的神，变成无义的神。犹大，你神的数目与你城的数目相等，走到哪里拜哪里，碰到什么爱什么，看见什么追求什么诱惑一来就跟着走这个后现代全球网络化数位时代第四代革命来到的时候，坐在家中花花世界就在眼前，而且常常的时候没有人管你的时候就在手机上若是没有把心归给主，常常亲近主，忙碌生活中心灵虚空就会去寻找各种影响广告借着媒体送到眼前，私欲受到诱惑就怀出胎来，怀及长成就生出罪来，罪及长成生出死来，我们就死气沉沉。这是今天疫情里面最可怕的一个影响，比疫情还要可怕。很多的基督徒瘫痪掉了，变成瘫子了被玷污了，像长了大麻风了污染的心思，搅扰的情绪，然后渐渐孤单，好像参孙的头发被剪掉以后才知道没有力气了，不知不觉被剪掉。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看什么，小心我们时间怎么用。不住在主里的枝子就剪去，离了我就不能做什么，人死在火里烧了，这是下长，凡结果子的修理干净。所以我们要做什么的枝，这是我们的选择，遵行主的命令你们现在因为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这是主在一开始的时候讲，所以主的道可以修剪我们，主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两刃的剑都快，可以刺入拨开一切骨节与骨髓，我们的心思余念都可以刺入拨开，表示说我们心中隐藏所有的病毒，所有的一切隐藏的污秽，一些不正常的一些的肉瘤子等等疾病，神的话进来能够刺入拨开，把它拿掉，能够修剪我们，进入我们的心思，把不好的心思拿掉，平静我们的意愿，这是圣灵借着神的话能够在我们里面做这样大能的事情。所以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就必活着，顺从肉体活着就必死，这圣经里面的定律，有主命令又遵守的，整本圣经都教导我们要遵守神的话，整个旧约遵守的神祝福，离开神的引进咒诅羞辱和仇敌的欺凌和灾荒和瘟疫和审判那么主的命令爱 又遵守的才真的是爱主。基督徒遵守主的道，能够成长，得到喂养，能够刚强。啊，圣经都是有益的啊，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做神要我们做的。所以要在自身的正道上造就自己，又要教导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要传承那不能被捆绑的福音。啊，同心祷告，彼此相爱。我们都是神国度的子民，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彼此相爱才是神的儿女，彼此相爱才能够齐心来见证主。啊，所以在这段圣经里面，在下面的第九节到十七节中间讲到好多的爱，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你们要彼此相爱啊，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啊！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所以在这个葡萄树的例子里面告诉我们，是都在基督里面互相为肢体，都是基督的枝子，要一起结果子，我们要彼此相爱，才能够真正的去能够彰显出来神这个爱的本属性和本性。十五章讲的两方面，一个是住在主里结出生命的果子来，一个是彼此相爱结出福音的果子来。所以它有很多了，但是这是比较基本上可以这么来分的。按神旨意奉主的名祷告，主必垂听，这个是为着神的国度神的义来祷告，我们得结果子，而且果子长存，父神得荣耀。所以以神的爱多结福音的果子。时间过得很快，提比利亚海边主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爱我吗？那么在这个问题里面呢，其实我们都以为主在责备他三次不认主，其实主是为着以后他要来的服事，因为彼得要成为教会的柱石，圣灵要降临，耶路撒冷三千人五千人这样的成长，彼得成为教会的柱石。你若是不爱神，你就不能够爱神的百姓，你就不能够爱他的教会。所以保罗彼得到了年老的时候，勉励他同桌长老的时候就说做群羊的榜样，不是辖管他们他变成一个柔和的人有神的爱，他就能够性格改变，他就能够爱神的儿女爱神是一切侍奉的根本，没有神的爱不可能服事，不可能传福音，什么都不可能所以我们要彼此相爱，我就不细讲了所以到了保罗在讲他这个建造教会的时候，在第四章以弗所书也讲到用爱心互相宽容，因为神就是爱，用和平彼此联络，基督舍命的爱成就了和平，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为的心，因为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三而一的神都是我们得到爱的原因和源头要以恩慈相待，纯怜悯的心彼此饶恕，如同神在基督里面饶恕我们一样，都是讲到爱，建造教会都是讲的爱，所以中间才怎么样的，我把它轮廓起来，用爱心说真理，然后在爱中建立自己，建立教会，教会都是在爱的里面。所以一个教会在葡萄树的枝子的里面给我们看到，教会一定要彼此相爱，切实彼此相爱，因为我们是生命共同体，这句话大家都听过，活水永流传扬主道。所以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呢，在主的活水的泉源里面，从宝座流出来的生命的活水，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成长，然后滋润我们的生命，我们就能够在河边按时候结出各样的果子来。启示录里面，还有这个以西结书里面，还有诗篇里面都讲到。所以当基督这个生命的活水在我们里涌流的时候，凡信他的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神要在沙漠开江河，在旷野开道路，不住的按时候结果子主拣选我们是为了结果子，葡萄树存在是为了结果子，让我们结出果子，为着荣耀神。所以我们是有使命的，我们是怎么样的，我们是有，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因为我们结出果子来。但是我们住在活水的泉源里，也就是说人要渴了到我这里来喝，这句话大家都觉得是传福音说的，但是事实上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什么时候离你干渴，就说到我这里来，从你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什么时候离你干渴，就说我要在沙漠开江河。你的心像沙漠吗？你的家像沙漠吗？你的公司像沙漠吗？ 你觉得你服事的单位，你等等等任何的地方，你觉得像沙漠吗？主说我要做新事，我要在沙漠开江河。你觉得你无路可走，主说我在旷野开道路。这是我们生命里面的经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不要以为你年轻，你一晃就和我一样七十多岁，再一晃就记不得自己多少岁了，时间过得很快的。主要他的教会结果子，我们比较熟悉的最熟悉的果子，圣灵的九样果子，大家都会背，是不是？仁爱、喜乐、和平、仁爱、恩慈、温慈、向上、温柔、节制等等哈。然后光明的果子，然后呢嘴唇的果子，但是圣经里面还有别的果子哈。有成圣的果子，福音的果子，没有福音这个字，但是保罗在这个十五章讲到神借他传福音等等哈。然后仁义的果子，善事上结果子，平安的果子，每个月都结果子。很多的，好，这个大概是最后了，人人怎么入住都结果子，哎呀，这个真是怎么会这样子呢？人人都结果子，我不太会拼音哈，但是以为拼对了，怎么会变成这样？常住在主里面，这是结果子哈，住在主里面，接受父神的修剪，然后遵守主的道主的道会洁净我们，然后活在神的爱中，彼此相爱，常常与主同行主在哪里我们跟随在哪里，以大使命为念，这是主叫我们为他的国为他的义祷告，按时候结果子，生命的果子，福音的果子，各样的果子，为荣耀神而活，接受父的修剪制作，要在圣经上下功夫，要在膝盖上下功夫，爱神爱人爱人如己，这是我们可以实行的。所以这几件事情这一页哈，其实我们能够常常体会思想，我们就基本上明白这一章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话，包括在里面比较基本的哈，当然可以深入的一节一节的讲多结果子的教会就是复习了哈，在基督里生根建造，住在主里多结果子，接受修剪结果更多，同心祷告，彼此相爱，然后活水涌流，传扬主的道。阿们。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是你来到地上寻找我们，是你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是你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是你拣选我们，差派我们去结果子，是你是吧，让我们能够重生得救，能够进入到神的家中。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你话语的里面，我们欢喜，我们战惊，我们恐惧，我们敬畏，让我们真正能够让今天你所教导我们的圣经的真理能够借着圣灵能够启示，能够扎根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住在主里面，常与主交通，来经历基督的得胜，基督的丰盛，基督的荣美。谢谢主，祝福我们下面的聚会，祝福线上，也祝福线上所有的弟兄姐妹们，保守大家身体平安。我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感谢主，让我们能在这里一同聚集，一同来敬拜主，也借着我们与牧者弟兄来传达主的信息，用主的话来教导我们，让我们一同学习，让我们真的能够在主里面，住在主里面，能靠着主能够生根建造，让我们在主的爱里面同成长，多结果子。虽然我们的聚会可以过去，但愿主的话留在我们里面，教导我们，让我们凡事联于联手基督。好，教会有些报告的事项，在报告之前，我还是介绍第一次来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和朋友。在我左手边有没有第一次来我们当中的呢？没有啊。那在我右手边有没有第一次来我们当中的？没有啊。好， 那有一点简单的报告。下个主日就2月20号是博圣享弟兄他传讲信息。教会从去年3月已经局部的开放聚会，目前纽约市的疫情还是严重，但是中文的主的聚会还是仍然照常举行。所以对于部分有些弟兄姐妹因为身体的关系不能来参加实体的聚会，但请他们仍然在网络上聚会，一同来追求主。在这个疫情期间，特别也为那些肢体为他们的健康求主保守所有的肢体，因为有些人要出去工作或者办事或者上学，求主保守让他们不至于感染。英语聚会改在网络上，网络的线上聚会，但是如果有听英语的小孩子可以到二楼的203教室那里有参加英语聚会直播。教会主日早上10:30都有福音班在二楼202室，所以请弟兄姐妹可以邀请的还没有信主的亲友来参加。教会的儿童主日学本来呢就说计划逐步的开放，但因为疫情的缘故，儿童主日学还是一直延后开放。等到我们知道开放的日期，决定的日期，我们再通知。但是我们都知道儿童主日学是需要很多人一同来服侍，所以他们也很需要一些儿童主日学的老师。如果你愿意参与这个服侍，你可以填写儿童主日学服侍表，服侍表就在外厅的桌子上。如果你想知道更多的关于儿童主日学，你也可以联络何其弟兄。教会礼拜六早上的祷告聚会和礼拜天的薄饼聚会都是在现场和网络上同步进行的，现场和网络都可以开声祷告。好，今天我们的信息聚会就停在这里。在这个疫情期间，我们还是常常彼此代祷，互相关怀，主与我们每一位同在。跟着就薄饼聚会，那我就把时间就交给王道昌弟兄。